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金研究院的播客，我是主持人玄多。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左玄玄。
那么从本期节目开始呢，我们将以大国产业链为专题开展一系列的主题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次专题节目的背景。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历经了2021年全球需求反弹，碰上低库存弱生产，交通物流遇阻，供需失衡加剧，2022年俄乌冲突对能源原材料和食品供给产生影响，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遭受冲击，加剧了这个疫情和地缘政治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带来了私人和公共部门对供给稳定的反思。那么中金公司研究部和中金研究院联合撰写了深度报告《大国产业链新格局下的宏观与行业趋势》，围绕效率和安全两个维度，从宏观和产业、科技和政策、国内和国外多个层面分析产业链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那么自今年三月新书发布以来，已经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我们今天也有幸请到了中金研究院董事总经理赵阳博士，和大家一起探讨大国产业链的第一个主题，从效率到安全，逆全球化下的产业配置转变。欢迎赵博。
徐仁多好，左轩轩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金研究院赵阳，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呢，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关于大国产业链从宏观视角来看的这么一个分享啊。
好的，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是想先了解一下大国产业链这本书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
大国产业链这本书呢，是由中金研究院协同中金研究部来联合写作完成的，包括宏观篇和产业篇。那么我们不仅从宏观的一些视角啊，来分析了产业链调整它发生的这个经济学的原理背后的原因，可能产生的一些宏观结果以及宏观的一些影响的方方面面。另外呢，也从产业的视角来分析了产业链调整可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以及我们的对策。特别呢，我们是发挥了中金研究部产业研究的优势，从九个大的行业来做了具体的讨论啊，所以呢，这本书呢还是对于目前产业链调整这个问题呢，以及中国的应对啊这个问题呢，分析的比较的全面和深入的。
好的，谢谢赵博。那我们发现这本书其实是围绕这个产业链的发展和重塑来撰写的。那我想问一下，您认为什么才是产业链呢？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
产业链这个问题呢，其实大家谈的都非常多，现在也是一个比较多的一个新闻名词了。其实我们会发现呢，产业链呢其实是有一些不同的角度去讲的。一般来说，大家好像提到产业链，总认为它是一个某一个行业上下游之间产生的一种链状的关系。那其实呢，如果我们去具体看产业链的话呢，它其实是包括了国民经济当中的很多部门、行业和产业，以及像它下属的各种各样的企业之间的一种非常复杂的一种关系。它其实不仅仅是一种链状的关系啊，也可能是一种网状的，甚至更为复杂的。因为如果是一个网的话呢，还是一个二维的概念啊，它有可能是一种三维的，像是一种当经济学家如果来刻画企业和产业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啊，它往往是一个像宇宙星空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呢，产业链呢，如果我们简单来理解它的话呢，它应该就是说包括了这个现代某一个具体产业下面它所相关的企业和行业之间的这种复杂的供求购销之间的关系啊。那产业链呢，它也有相关的这个概念，比如说大家经常听到的是一个产业链供应链。那么供应链呢，它其实更多强调的是产业一个产业链当中不同企业之间的这种买卖供应这样方面的合作关系。还有一个相关的概念叫做价值链啊，也在说产业链当中的价值链。那么价值链呢，其实呢往往是一条产业链，或者叫我们叫一个产业链当中的各个企业它在产品价值当中的一种分配。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像这个苹果手机，对吧？苹果手机的生产呢，它包括了可能需要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企业的合作才能够生产出这么一部苹果手机。但是呢，这些企业在整个苹果手机价格当中的一种价值的分配呢，它其实构成了一种价值链。那么这里呢，其实需要特别值得强调的一点就是说，产业链这个概念呢，是和我们这个现代非常复杂的这种市场分工所相联系的。我们学经济学都知道，在这个传统的经济学当中强调交易，强调这个产业分工呢，应该说最早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亚当斯密的一些思想。那即便是在亚当斯密强调产业和市场和分工的这些概念的时候呢，他所强调的这些分工呢，从现在角度来看仍然是非常简单的啊。比如说像特别著名的他那个大头针的案例，对吧？那么其实也是可以在一个企业之内来进行分工完成的。 即便已经令亚当斯密叹为观止了，这样的一种分工的效率的模式。但是现在的产品呢，很难说，比如说像苹果手机也好，或者是一部大众的汽车，更不要说像这个波音747飞机这样的产品，它很难说是由单个企业来从头到尾把所有的零部件，所有这个产品当中需要的方方面面的东西呢，完全生产出来。它必然是由多个企业啊，甚至是不同的行业和产业来进行合作、分工来协作完成的。更不要说现在啊，这个在除了硬件的产品，还有软件的服务等方面的这种合作和分工。所以呢，现在的这个我们强调产业链呢，首先大家需要理解的就是，它是和现代经济当中和现代的这种产品的非常复杂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是相关的。啊，为什么我们说现在描述一个产业链，它不是简单的几个企业上下游的一个链状关系，而是可能非常多的企业之间的相互协作的一种非常复杂的网状关系啊，背后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分工哈，那我们知道这个各国它基于自己相对的比较优势来参与全球供应链或者产业链的分工，可以使这个效率和福利实现一个最大化。那这也是就是我们现在讲效率和安全之中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您觉得这个产业链的效率还受哪些因素的一些影响呢？
对，您提到这个比较优势，这确实是经济学里面比较早的探讨啊，市场交易和分工所带来的这种效率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当时从亚当斯密开始到大卫李嘉图都对这个从先是像绝对的比较优势，后来相对的比较优势提出这些概念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那么除了这个影响因素之外呢，其实经济学后来又发现，比如说市场交易呢虽然可以提供效率啊，但是市场本身这样一种机制呢也不是一个免费商品。当人们利用市场进行交易的时候呢，其实也要付出相应的成本。这个概念呢就是很重要的，经济学里面的概念叫交易成本啊。最早呢是由这个科斯他最先观察并且提出来这么一个概念。那么交易成本呢它背后呢简单来说就是包括买卖双方为了达成交易所需要付出的一些成本。但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包括很多方面啊，比如说你在搜寻信息啊，跟对方进行谈判啊，包括这个制定合约啊，那么合约一旦出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要确保合约的执行啊，所有这些成本都包括在内。其实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呢，是一个怎么来达成相互的信任。因为交易双方最后呢要达成交易是需要啊双方的意见达成一个合同的，我们讲对吧，合同就这个意思。那么怎么能达成一个合同，其实是要双方确信对方就是我要达成的那个交易对手，我也确信他跟我说的所有信息都是真实的。如何确保这种信任是非常重要的。但其实大家想想看，这种现代市场当中呢，你往往很多交易可能是和陌生人在进行的，那么你如何信任对方，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对吧？现在大家经常在网上就做了各种各样的买卖，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交易对手在哪里，但是你为什么可以信任对方，就能把这个东西寄给你呢？这就牵涉到了一套制度安排，因为你所使用的这个软件，它给你提供了一些制度安排啊。那么你通过这套制度安排，你确信你可以和背后的那个你所不知道的交易对手达成交易，所以呢，我们会发现，一套好的制度安排，它就可以大大的降低交易成本啊，来帮助人们啊找到值得信任的对手来达成交易。所以呢，交易费用呢，它其实是决定这个效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除了交易费用呢，还有一个比较大家听起来会觉得比较传统的一个概念，运输成本啊。这个呢似乎也很好理解，对吧？我要达成交易，往往交易对手是不在同一个地点的啊，商品之间需要发生位移啊，或者人和人之间需要发生位移，那么运输成本呢它肯定会影响。但是这个运输成本呢，后来呢发现在这种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当中呢，其实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观察到了所有的产业它都有集聚的倾向啊，一旦产业集聚到一起呢，因为这个运输成本所决定的一些好像非常小的一些成本的变化，使得产业进行了集聚。但是一旦集聚到了一起，它往往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些所谓的正外部性和溢出效应，那么使得这些集聚在一起的产业呢，它所产生的这个效率和成本的节约呢，是远远超过了简单的运输成本的下降。所以呢，由于运输成本这么一个似乎看来并不起眼的非常古老的这么一个概念的存在， 它使得现代工业生产它都出现啊这么一种集聚的倾向。这个也呢也是在差不多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些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这个理论。那么产业集聚它相关的一个经济概念就是规模经济啊，因为大家集聚在一起，所以必然会产生一个规模经济。就是说你会发现工业生产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在某些地区集聚的地区它会不断扩大。像中国典型的就出现了像长三角、珠三角这样啊，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大的啊工业生产中心。那么这些产业呢，这些企业集聚在这么一个非常密集的地方，它的产业的这个总产值非常的高，带来了一种规模的效应。那么这种规模效应呢，在知识经济的年代啊，在我们讲这个技术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这个年代呢，它可能会有更强化的来提高效率的这个路径啊，因为由于知识在经济生产当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所以知识的扩散、知识的传播，它的作用就非常大，所以呢，又强化了规模效应在经济当中的作用。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除了传统的因为交易啊，因为这个资源禀赋所带来的比较优势以外的，像由制度所决定的交易成本啊，由这个空间距离所决定的运输成本，都会影响到产业链的这个效率。
嗯，那现在呢，也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在讲这个交易成本中，是不是也有一种特殊的交易成本，就是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政治关系，也可以纳入这个体系之中，当做一种比较特殊的交易成本来理解。那现在呢，可能这一交易成本就上升的比较明显，我们看到这个地缘政治的摩擦是比较频繁出现的。那在各国都追求供应链安全的这个情况下，是否会意味着损失一定的效率呢？
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啊，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就是当然我们是可以把这个安全也纳入到某种经济分析的框架里面啊，我们把大家对于安全的考量，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作为一种特殊的交易成本，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可能一种简单的呢，我们还是依据传统的这个观点，就是效率和安全它可能都是对一个国家也好，对一个经济体来也好，它都是需要考量的两方面啊。那么决定效率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因素，但是呢，决定安全的话呢，可能有它相对独立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些影响啊，一些政治关系的一些影响，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的一些影响。那么这些决定安全的因素呢，往往可能是不完全从经济效率角度来考虑的，有些时候呢，它往往会一致。但有些时候它又可能会发生冲突和矛盾啊。当发生冲突和矛盾的时候呢，对于整个的国家和经济体来说，它可能就要在效率和安全之间做一个平衡。这种平衡呢，它往往也会带来产业布局的，我们叫产业链，这个在全球配置的一个变化。这个呢也是不可避免的。
嗯，好的。那我们看到刚才就是它这个国际配置，它其实也是会受制于一些国家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全球化在这个中美合作关系的演进当中，它产生了哪些怎样的变化呢？
中美合作当然非常重要啊，这个不仅对中国重要，对美国重要，对全球都很重要。我们讲全球化这个概念，其实如果仔细来思考的话呢，全球化可能非常热门。当这个概念变得非常热的时候，主要大概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当中。如果我们想得更深入一点，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在中国加入 WTO 以来，全球化这个变成了非常热门的一个词，大家都在讨论全球化。那么我们在想，全球化它最重要的方面是什么？可以说从二战以来，整个世界吧，整个人类呢，就在向这个全球化的趋势在演进。但是二战以后呢，全球化并不是非常充分啊，我们仍然看到在这个西方和这个苏联为首的这种不同的集团下面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对立，或者说是两个平行世界一样在进行。虽然这两个世界当中有一定的这个交往和经贸往来，但是呢仍然相对来说他们是独立眼来这个从事内部的一些经贸关系的啊，就双方之间的交流并不是特别多。所以那个时候要看的话呢，在冷战结束之前吧，全球化至少它是不充分的。那么冷战结束以后呢，全球化就变得相对比较充分。那这里面更加重要的，我们如果去分析这个全球化更具体的这些经贸关系，比方表现在这个贸易和跨国投资和这个跨国公司涌现在什么地方这些因素去看的话呢，那里面最重要的一对经贸关系可能就是中美关系了。我们看到这个全球的资本流动角度来看的话呢，中国呢基本上是这个90年代以来全球累计 FDI 净流入最大的国家啊。那么美国呢，基本上是90年代以来啊全球累计 FDI 流出最大的国家。当然美国呢它的流入也很多啊，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它更像是一个全球的一个资本中心，资本都往它那里流，也从它那里流出来。但是呢流入美国的资本呢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债权资本，流出美国的资本更多的是股权资本啊。所以美国呢跟它独特的金融体系还有关系。但它的净流入呢和净流出呢并不是特别大，它基本上是个平衡的。中国是净流入最大的国家。所以呢我们如果看这个经贸关系角度来看，首先资本流动就基本上体现为像美国是一个可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一个国家。那么这里面有大量的资本从美国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流到了中国。如果从贸易角度来看，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中国和美国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是基本上最大的一对贸易伙伴国，也是这个贸易呢位居全球前两位的国家。所以如果无论是我们从这个资本还有这个贸易角度来看，中美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对关系。这当中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呢虽然呢出现呢可能从大概70年代啊甚至60年代就已经开始有跨国公司啊出现这种跨国公司的雏形。但是跨国公司真正啊获得比较繁荣的发展应该可能还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也就基本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市场体制逐步建立起来以后。那么获得这种空前的发展大概是在中国加入 WTO 之后啊，就非常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投资。在中国这个设立分支机构，同时中国也开始涌现出自己的跨国公司。所以呢跨国公司的这个发展呢，就它在这个过去全球化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跨国公司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仅仅是在主导全球的这个贸易，也主导了全球的这个投资。还有呢和资本相伴随的一些特殊的一些要素，比如说技术，比如说管理的才能，管理的这个方法，以及交易的渠道啊，国际贸易的渠道，市场的渠道，都随着跨国公司呢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合。那么这一点呢我相信啊，这个在中国过去30年大家了解中国这个发展历史的都是非常理解是非常深的。
那刚才赵博所讲的这个框架其实也是很清楚的，就是在跨国公司作为主体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各要素比如资本、贸易、技术、管理各方面呢，在这个全球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配置，实现这个效率的一个快速增加。那么就是随着各国对于政治和安全的因素现在考量越来越多，特别是很多国家会有这种脱钩断链的想法，这也加速了现在供应链和产业链的一些区域化和多元化的一个进程。我们就想问，对于跨国公司这样的主体来说，他们应该如何去应对现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所带来的一些产业链的安全挑战呢？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在我们大国产业链这本书的第一章里面呢做了探讨，当然在其他的章节也都做了更加具体和深入的探讨。那么我们想理解这个现在出现的一些所谓逆全球化也好，所谓的这个脱钩断链的这种现象也好呢，可能我们要理解这个它背后的一些最经济的主导力量。刚才我们讲到它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呢是中美经贸合作。那么为什么全球化的最重要的这个表现啊，或者它的内容是中美的经贸合作，而不是其他的这些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当然其他的国家经贸合作呢也是在过去全球化过程当中呢也得到了非常充分和这个快速的发展。但是中美刚才我们讲了，无论从资本、从贸易、从跨公司的这个它的全球产业链配置的角度来看啊，它都是最重要的一对关系。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这里面呢其实有些经济学家还是做了一些非常深入的分析的啊。其实一个最典型的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注意到中国和美国之间它的这个要素禀赋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互补，而且呢这个资源禀赋的差距非常大。差距非常大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靠传统的仅仅是基于贸易的这种跨国套利活动，我们可以把这个国际贸易认为一种跨国套利活动嘛，对吧？因为你是比较优势嘛，相对来说你这里便宜东西出口到贵的地方，本质上它是一种跨国套利活动。那么仅仅通过贸易这种跨国套利活动，它无法能够充分的穷尽中美之间因为资源禀赋的差异所带来的效率改进空间。 这句话说起来似乎有点拗口啊。那么如果用一些具体的数据来描述的话，就是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1984年的时候，中国的劳动成本大约相当于美国的1%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要素禀赋的差距。当时中国呢是劳动啊大量的这个富裕充裕啊，但是资本呢又是极端的稀缺。那么美国这个国家呢是资本大量的充裕，技术先进啊，比较领先啊，所以呢一旦说双方的合作的啊方方面面的政治条件成熟了以后，那么跨国公司它就可以在这两个国家之间进行非常充分的我们叫跨国套利啊，可以把资本从美国搬到中国，相应的技术都搬过来，那么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呢这种合作呢它所释放出来的经济效率的提高是非常大的。它体现在什么方面呢？一方面体现在中国的人均收入的增长啊，中国的整个的这个高速的经济增长。那么从美国角度来说，它也是啊获从这种效率改进当中获得了大量的利益啊。我们就要去看看过去30年左右的时间，美国的上市公司它的这个盈利能力的提高啊，差不多翻了有40倍啊，就知道了。而且呢大家要注意的一点是，在美国虽然说它的整个资本收益呢是非常的高啊，它的表现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是大幅的提高，但是呢它的劳动在整个 GDP 当中的分配呢占比并没有上升，不是它的劳动收入没有上升，劳动收入也在上升，因为它整个它的经济也在增长，也是获得了大量的收益，但是呢它的占比相对于资本来说是在下降。那么在这样一个趋势下面呢，美国这个仍然就是维持了非常好的一个社会稳定。这背后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宏观现象，就是它的通胀相对来说比较低。为什么可以维持这么长时间的低通胀的一个环境啊？已经被宏观经济学把它作为一个大缓和的一个特例啊，甚至是一个历史阶段来讨论。那么这种低通胀高增长的这么一个环境，也是离不开中国加入到全球产业链当中所带来这么一种宏观环境，对吧？那么这个是我们理解为什么中美的合作可以成为这个全球化的一个主要力量。那么现在呢，逆全球化为什么就是开始出现这种所谓对安全讨论的和关心和这种担忧的时候，首先它表现为是中美之间会出现一些经贸关系的一些恶化呢？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高增长人均 GDP 的提高，使得什么呢？我们现在的人均 GDP 是美国的大概17-18%这个水平吧。从劳动收入角度来看的话呢，大概我们现在的劳动成本相当于美国的1/5左右。我们刚刚讲了1984年呢是1%，现在呢是1/5，20%，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量级的提升。那换句话角度来说，就中美之间现在它的要素禀赋的差异相比于这个30-40年前差异没有那么大，那么你跨国套利的这个盈利空间某种意义上在缩小。如果我们看资本的充裕度，现在中国也不能说是一个资本稀缺的国家。我们如果看这个资本产出比的话呢，中国过去这个十几年也是大幅的上升，现在呢是也是在靠近美国啊，和美国一个接近的水平。所以呢从几个角度来看，中国的这个资源的禀赋呢和美国在逐渐的趋同。那么另外一个，中国经过了30多年的这个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现在人均数大概是美国接近20%，但是我们的人口是美国的3倍多，所以呢我们从总量的角度来看啊，那我们的这个总量就非常大了，所以呢总量呢有赶超美国的态势啊。甚至如果我们看一些更加这个实体经济的一些部门的话，我们的总量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过了美国啊。当然也有说按照这个购买力评价来衡量，我们的 GDP 也是超过了美国。那么所以这些呢就使得像美国呢它就开始产生一种担心啊，因为你的经济总量超越了它，降低了它在全球这个经济的领导能力，出现了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那么它就会有这种安全的考虑和安全的顾虑啊。那同时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刚才讲随着要素禀赋两方面的这个在收窄吧，差异在收窄，那么本身这种过去产业链大幅的在中国配置的情况，它的效率的提升空间也不像过去那么大。所以一方面是相对来说是收益的下降，一方面是他对安全的一个担忧，所以就会产生现在中美这个经贸关系的一些动荡啊，这是现在这么一种情况。我可以说我们说这个背后的一些经济上的这个原因吧。那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跨公司角度来说，他对于产业链安全的调整呢，其实相对来说呢，并不能够完全体现出政府对于 或者说一个国家对于它经济安全考虑所要实行的各种各样的政策。因为从跨国公司角度来说，它考虑的相对比较多的还是一个简单的这个供应链的稳定性啊和韧性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稳定性和韧性就是说我要保证一定的冗余啊，我要这个来保证一定的这个多元化，以应付一些极端情况下出现的供应链的供应的问题啊，比如说像日本大地震啊比如说像这个新冠疫情下面啊，还有像俄乌冲突下面所带来的这么一种啊一些极端的冲击情况，我要在这种情况下面仍然要保证我的产业链供应链的一种稳定，那么就需要什么呢？就需要多元化，表现为就是可能库存要增加一点，表现为我的这个生产线呢，我可能要做一些这个更多的冗余的配置啊。所以现在为什么有些跨公司采取中国加一的政策，就在中国作为一个它的主要的制造生产中心以外，我再多配一个生产地点，这其实是一种企业的多元化的一些政策
啊。那刚刚所提到这个全球化的贸易是让中国和美国双方都获益了啊。美国呢经历了低通胀高增长的时期，那中国呢也人均 GDP 快速增加，但是呢发展至今这个跨国间要素禀赋的这个套利空间越来越小，而美国对于自身经济领导地位呢也有了更多的考量。那从政府层面，您觉得会有哪些未来值得我们新的关注的一些趋势呢？
如果我们看这个从国家的角度来考虑这个安全的话呢，它和企业还是有比较显著的差异。如果我们看美国它所实行的一些关于产业安全的政策的话呢，它和企业所强调的这种多元化和供应的稳定性不完全一致，某些方面它是有这个包含在这个内容里面，但是呢它更多还强调了一些什么呢？强调了美国它要在重要的产业和技术上保持它的领先地位啊，这个和企业的这个目标不完全是一致的。那么这种领先地位呢，其实说白了就是要保证它要超越其他的国家，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其实就是指着中国啊。我们如果看美国它所公布的产业政策的话呢，它提到美国的次数呢和提到中国的次数几乎是一样多，所以呢它是很明显是把中国作为一个竞争的对手啊。那么它要确保它对中国的一种领先优势啊，这是美国政府他所考虑的这个安全概念。所以这个安全概念呢其实已经超越了我们刚才讲的企业层面跨公司层面考虑的安全概念。那么中国政府呢当然也对产业安全有这个追求和考量。那么我们的这种追求和考量呢往往也是和美国的一些政策啊发生一些互动的结果啊。因为呢美国呢他开始考虑到一些对中国的限制啊，对中国的制裁啊，对一些高科技向中国出口的一些限制。那么使得中国也要开始考虑什么呢？我的一些高科技领域啊，我所需要的一些技术产品啊，我更多的可能要靠自己啊，无法单纯的依靠美国。那么这种背景下面，中国肯定就要考虑到啊，我是不是要强调一些更多的原创性，更多的自主可控啊。所以呢这个是中国对产业链安全的一个考量啊。我们会发现都和企业层面呢有一些差异，超越了企业层面对产业链安全考量更多一点。
嗯，好的。那刚才赵博其实从这个企业和国家的角度，对于在这个中美合作关系下的这个产业链关系进行了非常这个详细的剖析。那我们还想追问一个，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那您觉得现在中国产业的这个新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中国当然已经积累了不少的优势啊。首先呢，我们看经过过去三四十年的全球产业链整合的情况下面，这种所谓全球链产业链整合，其实更多的就是全球的这个生产中心放置在中国啊，配置在中国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么中国呢，已经变成了全球最大的制造业的这么一个中心和基地啊。从制造业产品出口来看，中国也是最大的产成品出口国。所以呢，这个使得中国具有一种规模上的优势，啊，我们也非常清晰的，从这个产业数据当中能看到中国的技术进步。在过去这种全球产业链配置的背景下面，中国的制造业的生产技术是快速的提升，在向这个领先国家在趋近，啊，所以呢，有着技术的提升，有着规模的扩大，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全球这个产成品贸易网络当中的一个中心。啊，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一个中心节点 啊，如果去看全球产制品贸易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是最大的一个中心节点，不仅取代了这个原来在中亚的日本啊，即便是我们跟美国和德国啊另外两个中心相比，我们的体量也是最大的。所以呢，这都是中国现在所具备的一些优势。那么我们如果考虑到中国呢，现在一方面当然是希望能够维持一个全球正常的经贸关系啊，包括美国我想也是这样，就虽然呢双方都有对于安全的考量啊，他为了追求安全要更多的像美国他要追求回岸啊友岸啊，要追求美国对一些某种角度上也是一种自主可控嘛。中国呢也是在追求啊一些产品和技术的自主可控，所以呢肯定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原先的这种交易和资本流动的情况，包括这个产业链纯粹按照效率原则来配置的情况，所以肯定是要降低效率的。但是呢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在追求安全过程当中，它对效率的损失呢都会有一个底线啊，大家都不可能说是我完全不计代价的啊，要这个效率牺牲多少我都不考量的去追求安全，那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对吧？如果到了内部呢也超出我们经济分析的这个框架范围了，对吧？所以呢双方在追求安全过程当中，它还是某种程度它还是其实要考虑代价的啊，所以呢我觉得它都不可能说是完全不计代价来追求安全。那么对于中国和美国来说，这个底线到底在什么地方，我想可能就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基本的国际经贸关系框架啊不被打破啊，所以呢这也是可能中美关系未来影响到中美关系演进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大家都说中美关系是一种，现在呢当然也比较讲得清晰啊，是一种竞争啊，竞争关系。那么可能说我们说是斗而不破，这个不破到底什么东西不破，可能就是一个维持基本的这个经贸关系不破啊，这个可能是一点。另外呢中国呢就是我们讲为了追求安全啊，我们更多的需要一些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自主可控就意味着我要进行自主的创新啊，那么进行自主创新，当然我的规模优势还是会发生一定的作用的。我们刚才讲了，在这个技术经济的这个背景下面，本身你的一个更大的规模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啊，知识的这个免费使用，它本身就会带来一些外部性，因为很多知识其实是一种公共知识啊，比如说一些科技知识啊等等，很多它都是发表在一些科学的这个期刊上面的，它一旦发表出来以后呢，某种意义上它不可能被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来垄断，所以它都很大程度它都有它的公共性。所以呢像在这种知识它带有一定公共性的背景下面，那么越大的经济规模，它越能够充分的利用知识的这些公共性来产生一些这个效率提升的空间。所以呢中国的规模优势还是在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知识经济或者创新经济的背景下面，我们的大的这个大国的规模啊还是有它的这个优势。这是为什么说大国产业链啊跟我们这个书的标题也有关系。那这里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创新呢如果更多的从过去那种依赖于资本流动所带来的知识传播，转向我们靠自主研发来追求这个技术进步或者说是科技升级的话，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知识创新体系如何来搭建。因为这时候呢就是我们其实并不只是在追求某一项技术和产品的创新，说白了我们像现在大家可能非常关注像芯片啊这样非常重要的行业我们的创新等等，那这还是已经有的产品，对不对？其实如果去考虑到创新呢，更多的可能是我们将来不知道会出现在什么领域什么方向上的一些创新，那可能是更重要的。所以呢对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进行这种科技之间的竞争呢，从人类的历史来看这也不是新的事情啊，这个也是可以说人类踏入到的这个甚至在这个更早啊，在这个农业社会也有国家和国家城邦之间的这种竞争，进入到工业时代以来其实都出现过这种大国啊进行制造业也好或者其他的关键科技方面的竞争。那么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进行这样的这种科技竞争呢，它其实也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这种竞争根本上还是靠两国的这个科技创新体系，就是并不仅仅是某一个产品某一项特定技术之间的竞争，而是要看你这个国家是不是能够持续不断地涌现出新知识新技术，然后呢再转化为新产品啊，带来你的市场竞争力你的经济发展潜力。所以呢这个不是说是 一些具体的产品和这个技术上的竞争，而更广泛的是这两个国家的科技创新体系的竞争。那么科技创新体系呢，这个其实刚好我们中经研究院和中经研究部呢之前呢也写过一个创新不灭的火炬啊，来专门讨论中国的这个创新体系的问题啊，包括各行各业一些重要产业它的创新怎么来怎么来推进升级的问题。大家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把那本书找出来看看啊。所以呢，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说的简单点，就是未来可能更重要的，除了是我要发挥我的大国规模优势啊，我要去确保一个比较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经贸规则啊，在这个范围下面跟美国斗而不破，还有一点就是我要去这个进一步的完善和搭建我的国内的一个科技创新体系，就靠这个创新体系我才能够持续不断地创造出新产品，才能够提升我们的竞争力。
好的，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赵博今天参加我们的录制。那如果大家对于我们的研究成果感兴趣，欢迎大家关注中经点经和中经研究院的公众号。另外，中经研究院也开设网站，发布我们关于论坛和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欢迎大家 follow。 那本次节目到此结束，谢谢。
谢谢大家。